要选公校、私校还是实验学校？你是不是正在为孩子的求学而烦恼？在选择学校之前，你知道有哪些关键因素要考虑吗？亲子天下将在三月底进行两场线上直播，一次解答各种选择学校的疑难杂症。详细的活动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
爸妈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爸妈烦什么，我是主持人萧彤文。哇，期中考了，你想说怎么这么快啊？其实开学之后爸妈就会快乐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嘛，你知道，把小孩送进学校之后就突然间世界又变彩色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彩色的时间大概就只能够维持两个礼拜左右，因为你就会发现，天哪，整个假期期间孩子大走中，原本有的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习惯，自己会写功课啦，不再丢东拉西，奇怪，过了一个年跟过了一个寒假之后，全部都回来了，所以爸妈就会开始有点烦，开始要盯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到期中考之前，你就会赫然发现，什么？你平常小考竟然考这种分数，完了要考试该怎么办？或者是等到考完之后才发现，哇，真的是哩哩啦啦，真的蛮烦的。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学习啦，但有时候他太快乐，最后也是痛苦到我们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真的帮他可以提高成绩？或是增加他学习的效率，但又不要让他太痛苦。我们也不是虎妈虎爸这种型的，也没有想要给他填鸭式教育，我们也没想要那个以马内利这样子。那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哈？来试试看心理学的方法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从心理学来找一些小 paper， 帮助孩子甚至是自己在学业或是甚至在工作上可能都可以有所进步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最会谈心理学运用在生活中各个面向的哇塞心理学创办人兼总编辑蔡宇哲老师。他除了是心理学博士，也是睡眠专家，还是两个小女孩的爸爸哟。让我们先来欢迎宇哲老师。
同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育儿的苦与甘啊。
哎呦，我跟你讲只有女儿，真的不要跟人家讲育儿的苦啦。
对啊，
你真的，我跟你讲而且我跟你讲，还一定要有女有男，你才能做比较。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说不定你这儿子也是，他不会特别让你感受到什么，或者是你的儿子可能就是在你的细心呵护关怀之下，他可能也可以成长成一个比较体贴的孩子。但是如果有儿有女，然后又像我一样儿子又跟姐姐差很多，差个八九岁，又比较小哦，真的是蛮难搞的哈。好，抱怨时间完毕哦。你知道育儿还是要先给主持人稍微发泄一下。但是我要很谢谢宇哲老师，宇哲老师他常常跟我们聊很多观念哦。从心理学我们发现哦，原来这个事情从心理学的解读上是可以这样解读呢。那不管是说让大家可以解惑，或者是说让大家可以除了解惑之外，其实比较多的是你解除心里面的那个难受啦哈，都是蛮有用蛮受用的。那这一次更有趣的是你跟亲子天下合作了这个学校没教的心理课系列套书。我现在手上手边热腾腾的两本，
刚出
学校没教的心理课学习加分篇，
还有自我成长篇。
自我成长篇，这其实看起来应该蛮那个明显易了，就是这个学习加分篇是跟小朋友教他怎么学习方面更有效率。那这可能就是自我情绪控制的，
没错，还有人际
这很棒，这很棒。好，所以这个是给小朋友看的，对不对？
对，十岁以上都很适合。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十岁以上，因为他没有注音。
对，没注音。
对，所以我觉得很棒。我刚刚有稍微翻阅一下哈，那这个其实就是如同刚刚所说的，从书名就可以看得出来，想要跟孩子分享的，让孩子在很有趣的、简单的图不多主要文字在这里面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我们就回到这个刚刚一开始讲的，快要考试了哈。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比较放在学习的部分哈。快要考试了，不晓得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就是一到考试就突然间头痛脚痛肚子痛、然后不想去上学等等的。我猜你的两个女儿一定没有，
但是会有类似的情境， 因为比如说我的小女儿四岁，她有的时候不想吃饭或者吃太多零食的时候呢，她就会说她肚子痛。对，有的时候她想要爸爸抱的时候，她会说她脚酸。所以这一种其实她说出跟她事实情况不完全相符的这种情况，它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要考试了，觉得不管是肚子痛或者是头痛，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背后是，我们不只是要去看他这个是不是真的啦，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看他说好，他讲出这件事情背后他心里面的考量是什么。比方说我四岁的女儿，她常常吃饭吃到一半就说她肚子痛不吃了。那后来呢，我慢慢也是觉得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肚子痛。所以有一次呢，我就问她，你肚子痛吗？可是宝贝其实很担心你，如果你肚子痛的话，我们应该要去看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回事，我们要去看医生。如果你不是肚子痛，你只是因为吃不下，那你就要跟我说吃不下，你不要因为吃不下说肚子痛，这样以后你如果真的肚子痛，我就不晓得怎么啦。要让他明白说，我们真的担心你，我们关心你现在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们想要了解这个情况背后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的女儿再也没有因为不想吃饭跟我说她肚子痛。
这个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都有讲过这个话，而且我们大概用的就是狼来了的故事，会告诉孩子说，你不要骗我，有什么你就讲，不然的话你看以前狼来了的故事你也听过啊，对不对？然后第一次就是开玩笑，第二次开玩笑，第三次真的是狼来了，结果小孩大叫狼来，没有人来救他。对，所以呢就告诉小孩说，不可以这样子哈，如果真的有什么你就要讲。但你知道我有一天就上学期，我儿子回来突然他就问我说，妈妈你知道狼来了的故事吗？我说我知道啊，当然。他说，你知道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吗？我说，就是小孩不要讲谎话啊，你多讲几次大家就会觉得你讲的都是骗我的，那就对你不利啊。他说不，他说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永远都要给孩子第三次机会。我说
也对耶。
他说对，因为第三次就会是真的了，我们永远都要给孩子第三次机会，就是给大人的启示。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但我要讲就是，孩子会这样一定代表他心里有某种压力。
对，
比如说像你说你四岁女儿，他可能的心理压力就是，我吃不完我可能会被骂。
对，
或者是我可能会被强迫吃，但我说我肚子痛可能就
不要。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学，对不对？
对，没错。对，所以刚刚为什么说狼来了那个故事的效果会比较差，因为那一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说，你在跟孩子讲的时候，你的语气或是他感受到的是什么，他感受到的是你跟他讲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说谎，还是你跟他说我很关心你，我想要知道你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其实很难拿捏他真正感受到的是什么啦。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我也只能尽量朝向，我其实是关心你，我没有要指责你说你不可以这样。
可是我也用过这个关心啊，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肚子痛啊干嘛，然后我就会说，那要去看医生啊，真的肚子痛一定要去看医生，如果说有什么一个可能要打个针。还是用恐惧的方式，这个妈妈怎么那么糟糕？
这样他就会想下一种其他的故事来跟你讲。
糟糕，我现在只是在忏悔一下。但我觉得一定不只有我，一定很多爸妈都有用过这一招。
对，因为我在刚刚跟你讲的那个情境之前其实我就是用类似的方法，我就是说，你肚子痛，那我们要不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怎么样啊，可是他都不为所动啊，他还是依然是这个样子。
但你开始动之以情，我是真的关心吗？
对，
妈妈会担心，爸爸会担心，他就知道，
他
会感受到，
对，他会知道说，其实如果我真的说我吃不下，那我们通常不会逼他全部吃完，我们通常会说，好，那你把菜把肉吃完，你淀粉你的饭可以留一点没有关系，所以他知道其实他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见得要说一个跟实际不符的事情。
好，这个东西我们讲到是恐惧，
对，
就是他对恐惧跟对爱的不同的感受，然后会导致他不同的应对方式，是不是这样讲？
是，
这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嘛。但是刚刚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可以接受说孩子，尤其是现在了，以前的话就是要一直喂啊，小孩子没有吃完就是会担心啊，会担心他长不好，但现在其实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已经知道，就我们不要拼命喂食，他如果饿了他会说，
对，
他也许真的就不需要这么多，我们就不要强迫他，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但是
不写功课不读书月考前不复习这件事情、嗯、一到读书前就开始觉得肚子痛啊头痛啊这些东西，你会怎么应对？
我觉得他背后可能同样是来自于他的压力，
对啊，
所以他其实在逃避这件事情、嗯、那如果是我的话，我通常会让他把最基本的比如说老师要教的这个作业让他做完，那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助他，但是前提是他要愿意做。因为前一阵子在我家也才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情境，那个情境是我的大女儿，大女儿现在小学三年级，然后她要参加英文的升级考试，可是前面刚好都放寒假，所以她寒假过很爽啊。那等到升级考试的前一天，妈妈在帮她复习，她才发现很多字都不会、
嗯
哦、所以她一直学啊学，到后来我就陪小女儿睡觉，那我就听到我的大女儿跑到厕所就在那边哭，
他
大概哭了十几分钟，痛哭，哭到隔着厕所的门，隔着卧室的门我都听得到。
哇！
对，所以我出来啊，我就去问他，我就去抱他，然后就问他说：“哎，怎么了？”他才边哭边跟我说，他很担心，会没有办法过。
嗯、
好，那这个情况，你想想看，为人父母当然不希望他那么难过嘛，对不对？可是你又不能让他不过啊。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要怎么安慰他，或是我要怎么跟他讲。其实你知道吗？我第一时间冒出来的词是跟他说。没关系啦、哦、没关系、哦、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孩子哭想要安抚他的时候就跟他没关系，但其实不是，我当时就压抑住不可以说没关系，而且我的关注在于说对我知道你现在才发现来不及准备了对不对、
嗯、
好那怎么办呢？你要不考试吗？好像也不行嘛，那如果我们可不可以就剩下的时间今天晚上我们来想想看你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试看看的，
嗯，
好，所以就让他的那种在痛哭的情绪可以稍微缓和之后，那就开始跟他想，好，那因为我们只剩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嘛，因为他要早点睡觉，好，所以我们就来把哪个部分我们先来复习。其实关键在于他要找到一个他可以最后这个时间可以做出努力让他觉得有控制感的事情、
嗯哦、
你跟他一起找然后让他做了，那做完之后明天过或不过那就是明天的事。
那在之后等考试过完之后、哦嗯、当然过或不过这是两种结果，你还会再跟他讨论他之前其实应该早一点开始准备却没有准备的这件事吗？
对，没有错，像刚刚那个例子啊、嗯、后来隔天考试他有过、嗯、那过了以后呢我就问他，哎，那你过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啊？那你下一次如果在考试的时候你还要再这个样子吗？不要，因为那痛哭十分钟这件事情对他的脑海当中就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哦、所以这就是回到刚刚跟童文你讲的，你不要在他很难过的时候跟他说没关系，因为负向的这个事件它是有助于我们人类可以在下一次避免再发生同样的事、
嗯、哇塞，我女儿国中高中这五年，她现在要高二下了嘛，马上明年就学测了嘛，我不知道跟她讲过多少次没关系耶，每一次考完试，在学校考完试哦，直接学校就直接手机就打回来，痛哭哎、欸
哦！
每一次月考，从国七开始到现在哦，高中终于没有了，国中每一次就是痛哭，就是说这个考得很烂这样子哦。然后我当然都会心疼嘛，
对啊，
我就觉得好像给他自己很大的压力、嗯。那确实，因为他从小学到国中的这个阶段，他成绩掉非常多。这个其实是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有就要升国中，哎，你女儿大女儿也还没有吗？
还没，小三。
小学的成绩，尤其是女生要 hold 住，其实不难，
嗯，
好，但是到了国中就比较难，好，因为东西一下变太多，数理一下变太难，哦，所以男生的优势在这个时候会起来。那以前小时候男生都不爱读书嘛，所以当然就赢不过女生，哦，所以其实我女儿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就是。小时了了就到了国中之后他就受到很大的打击的那种，
其实都会啦，
对，那当然我们一开始也有想说哎，要怎么样去解决啊，可是后来就发现他第一个对自己的信心就是受挫很严重啊，嗯，然后他就是一直哭，哦，那当然他一哭你就很容易崩溃啊，那我们就当爸妈的我就不愿意去逼他，
嗯，
爸爸就会说那也不能每次就哭啊，你哭完下一次再哭，
你看你看叫你早一点开始读，就是，对不对？很容易这样，
就也不能每次都哭啊，我就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他，就是我们先安定他的心情比较重要，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但你知道一直到高中就是高一开始稍微好一点，高二现在就不会了，他是念这个六年一起的中学，嗯，私中，所以他是直升的。前阵子我就在问他， 因为他现在情绪就非常稳定，他明年要学测了，可是他现在情绪是相当稳定的。那当然有可能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他也习惯自己就成绩就是这样了，那是一个。但是我一直告诉他说，其实没关系，你就自己走在自己的轨道上，稳稳的前进就好了。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进步，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努力。
对。
后来我前阵就跟他聊，我就说你自己现在去回想你那个崩溃的三年，你觉得是怎么样？哦，那他大概就讲了一下，说他其实很多时候都知道自己没有努力，他是知道的，
对，
但是他觉得他先哭，哭完之后我就不会骂他。你知道我真的傻住耶，我说所以你就是先哭先赢吗？他说对啊。他说你不知道其实我的大哭就是在情绪勒索你吗？
哇，
他想跟我讲耶。我说可是我都很担心耶。他说我哭是一种发泄，其实我哭完之后我自己就好很多了。我说可是我就很担心啊。他说对，但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啦，我要先照顾好我自己的情绪比较重要啊。他说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痛，所以 我要讲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尤其到了青春期，我们有时候真的还蛮难拿捏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可能觉得很愧疚啊，怎么让孩子这么的压力这么的大，但其实搞不好过几年之后你再跟他聊会发现你那时候的愧疚其实都是多余的。好，那我为什么拿这个例子出来讲，因为你女儿跟我女儿感觉就蛮像的，就他也许真的没有努力，但是他会紧张。
对，
可是我儿子不会耶。
哦，
对啊，很多小孩到了有考前他也真的没看，可他不，你骂他，你说你或是你讲他或什么，你都不用担心，你都不担心吗？他不会啊。
所以他的成绩他如果考得很差，他自己无关紧要，
他会觉得有人考得比他更差。
就是看很开啊。
对，那所以这就会有两种，比如说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说那是因为他自己会紧张，那你的女儿紧张可能是哭，然后你会说这个东西不要跟他说没关系，
对，
因为那是一种负向的一种，虽然是负向但他是对他有帮助的，好，所以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应该讲协助他，好，度过那个时候。好，那如果今天是像这样的状况呢，就有些孩子他可能就觉得无所谓啊。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再来看这种他不想要花心力或不想要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太过于关注他的成绩，就是他最后结果这件事情，而是我们要去看好，那我怎么样帮助他每天在阅读或者是在做功课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因为其实这两个就行为这件事情，假设比如说他本来一天只读十分钟好了，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他一天读三十分钟，理论上他会反映在他的成绩嘛。对，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很容易会说，哎，你考这个成绩这样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指责你，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成绩跟我自己本人所做的事情他其实没有直接关联的啊，那甚至你要叫我一直读书这做不到。
嗯，
哦，所以我们关注的是，好，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建立他，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好，我坐在我的桌子前面然后写功课或者是读书的时间，那如果一刚开始他可能是，好，你叫他连续做30分钟做不到，太长了，好，那我们10分钟好不好，哦，所以就慢慢的用这种方法，然后让他这种间歇性的在从事某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这个行为跟他的学习是有关联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好了。甚至现在我在帮我小三的女儿，我也不要求他一定要读学校的课业，他只要在那边给我阅读就可以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提升专注力的方式。
对，没有错，对，因为关键在于你让他习惯阅读这件事，因为做功课也要阅读啊，那写作业啊，那然后读书，那个都是属于阅读的一部分。如果你可以让他习惯我每天固定有一段时间要做这件事情，他不会排斥，那这样子你后面要推展那一些学业相关的其实会比较有帮助。那还有另外一点我想要跟同文分享的，其实当我们开始在跟孩子互动关于学业这个部分啊，其实又会有更多很细致的地方。比方说好了，其实如果你在写一个作文或是你要画画这种比较跟灵感创造的东西，其实坐在书桌前面不见得是最好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你想要做问题解决或灵感的话，走一走其实才是比较好的。
哦，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要写作文或者是在想什么东西想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哎，那你可以站起来喝个水还是什么样之类的，
他就出去玩玩具啦。
可是对，但是这个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玩玩具就会分心，所以我们才要引导孩子让他知道说你现在卡住了，那接下来你可以去做什么， 做什么之后回来可以帮助你的事情。玩玩具如果他可以控制自己啦，他可以控制自己那一种玩玩具就 OK， 可是如果回不来那一种，那一种就不 OK。
嗯，
对，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行为它没有那么的一翻两瞪眼啊，像学习就是啊，如果你要记忆的那一种，那一种当然你是坐在书桌前面比较好，可是如果像我们刚刚讲它需要灵感创造，要问题解决，比如说要解数学题，那解不出来其实走一走是比较好的。
嗯
哦、所以透过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如果你可以从心理学越了解你自己，你就知道啊，对嘛，那这样子我走一走回来就有帮助啊、
嗯、
那越了解你自己，你就越知道你怎样帮自己的学习或者是生活上的各个的压力调试可以做得更好。
哎，宇哲老师，我想问你一件事哦，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爸爸妈妈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困扰，但我觉得以我这个小的，我这小的也是小学三年级一样哦、嗯，我觉得好像耐性的培养这件事情有点困难。请问耐性跟心理学也可以有所关联吗？
完全有关。
哎，那你可以讲这个地方，这我很需要如何培养他的耐性。我们先来讲所谓的没有耐性大概是什么状况，比如说解题，
嗯，
想一想他就解不出来，他就不想解了，因为他就觉得这很困难很挫折。那以前会说你就再继续想啊，但之前赖以威老师有跟我说，他说他们以前的做法就是想想想想不出来，好，下一次来再继续想，就是给他一些空白的时间，那如果他真的想不出来，你就没关系，你就先不要想了，下次过一会儿再想。所以我也现在也用这个方式，就说好，你先想想不出来哦，真的想不出来，好，那我们就先不要，我们先去做点别的事、嗯、等一下再回来想。但我就发现他对于就是这个人之常情，我们也会嘛，我们对于自己做的很顺手的事情我们都很愿意做，但当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不想，我们想要跳过。那小孩子这种状况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明显，这跟他们的什么样的大脑的发展是有关的吗？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看到他们的耐性可以慢慢的开始展现吗？
其实这个情况我想要用类似开车来比喻，开开开到前面你发现前面没路了，而且你其他也都没有其他分岔路、
嗯、
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只好倒退啊，我就不要再前进了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像我们大人，我们开开开发现前面在修路，可是你发现这旁边还有其他的小路，有可能可以从这边绕过去，我就可以到达同样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就往旁边开嘛。
对
对，所以情境小孩子为什么会没有耐性就直接说我放弃，就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有其他的路。所以这个问题像刚刚你跟以为提到的，解不出来休息一下再回来解，这是一种方法。
对，
因为让你自己有一点空白，你的大脑其实就会开始去产生一些效应、哦、像刚刚我说的走一走，或者是你留一些空白的时间，
也是，对不对？
对，它确实是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法、
嗯
哦、所以休息没有那么单纯什么都不做了，休息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也在帮你工作。好，那这是一个方法，可是如果我休息了我还是做不到呢、
嗯
哦、所以有的时候像我跟我女儿在讨论那种数学题的时候，她解不出来，我就会开始跟她讨论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种情境到底是什么。我常常就会用另外一种描述的方法跟他讲另外一个情境，然后就有点类似在猜谜，说好，那如果是这样，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哦、所以如果父母亲或者是你可以有其他的那种教具还是什么、
嗯、
可以让他开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跟思维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像我们刚刚讲，他找到另外一个去思考的方向、
嗯、
那这样子他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不见得这条路不通，他就一定要回来，我可以绕另外一个方法。我们看到孩子学习上的那种没耐性，
对，
他的根源其实来自于他不知道我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对、嗯、所以他就很容易会退缩啊。
嗯、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跟以威最近一直在谈的，你怎么样培养孩子的所谓的恒毅力。恒毅力简单来讲就是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愿意多方尝试，可是这个多方尝试又再以我们开车为例，你一定要曾经开过、嗯、你开过知道其实我从旁边是可以绕到前面去的嘛，你有过成功的经验，你知道稍微绕一下是可以达到目的的。那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让孩子在生活当中让他知道非常多的可能性。可能性这件事情也是我写这两本书当中我最想要传达的，因为任何的实验或任何的事情它都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它其实是会有非常多种不 不同的答案。就像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啊，我们去到这个地方的路径也不会只有一条，那当然会有直线的，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走蜿蜒的，搞不好你会碰到更好的风景，或者是你走蜿蜒的你就不用淋雨啊。
嗯，
所以我们如果从小我们不要强求孩子一定要直线捷径最快学好，而是让他可以多元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去面对他生活上不管是学习也好或人际也好，这样其实反而可以让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更有弹性。
嗯，好，那我们再来讲我们刚刚聊的数学嘛，可有时候遇到一些比如说文科的他是要记忆的，那他就觉得很烦。
对，
有些孩子就是我就不喜欢背东西啊，为什么要背东西呢？哦，有些孩子可能我们所说的就是哦比较喜欢理解性的，他就不喜欢背诵，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没耐性。那这个东西它又分为就是我是不想背还是我背不起来这又牵扯到就是记忆这个部分，也是你常跟大家聊的嘛，有关于记忆力这件事情，那这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然后记忆力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
嗯，
那这个心理学研究是任何情境只要跟记忆有关系的你都可以去做。这个研究呢其实是说，如果你在看书你要背东西的时候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它的效果是不好的。那比较好的做法是你看一段时间然后盖起来，有一点类似在做测验一样。
对，
你去回想你真的去写，那写完之后呢你再来看，你就会发现诶哪些对哪些错，然后再盖起来再写一次。那个研究就发现啊，你那种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的，它对短期记忆有效。短期记忆就是你读20分钟以后你立刻测验，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一直读的这一组它的成绩会比较好，可是一个礼拜以后再回来，他发现一直读的那一组成绩不好。那一种只读五分钟剩下的时间都在练习的那一组，他的成绩会明显的比较好。
欸，这跟国高中超级完全 match 耶。
对， 对，
跟我看到这些国高中孩子他们的表现完全吻合耶。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我身边最近就是这两年就是有很多孩子都高三学测了嘛，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人真的是你会觉得他是怪物嘛，比如说他是二三类组。
嗯，
其实二三类组到了高二之后比如说像是历史地理这些他们还是有上课，只是他们可能就没有考试。那当然他们去准备考试的过程不会去准备历史地理公民这些科目，因为他们主要是二三类组。可是当他们去考学测他们还是可能会跨全部都考，哎，考出来那个社会可以考14级分甚至考到15级分，但他们真的就是可能是自优班的孩子。
嗯，
可是他们是在数理自优班啊。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考前到底有没有准备，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考15级分是怎么考的他说因为学校有上课，
嗯，
学校有上课老师讲他其实是有听的，
对，
然后课本他有看过，可是他就是他并没有花时间去准备。他说因为他们其他要准备东西真的太多。
嗯，
然后他们就好几个孩子都给了我同一句话，叫做社会科不是用背的，他是用理解的。
嗯，
所以我现在懂你的意思，他其实并没有一直去背诵他。
对对，
他是理解，他们可能这个数理的理解力放在社会科，他说跟数理不太一样。他说还有社会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它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你从小到大你一定听过一些故事一些历史。那公民更不要讲，现在公民都是法律，有三分之一是法律，法律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你常看到很多的新闻事件等等，那还有一些商业的行为等等。他说物理化学这些比较不一样，因为这些可能真的就是它是有一些定律的，那我在这个里面他们就讲说学习的方法不同。所以我大家可以理解，像我女儿就是我觉得她就是短期，这也讲到我觉得很奇怪一件事，她也觉得很奇怪，他说他每一次小考都考得很好，
嗯，
可是月考就考不好。小考就考得好，月考就考不好，因为小考就是今天看今天读然后明天考，可是月考可能就是这
段
时间的东西。我的读书方法，我小时候读书方法就是你讲的那样，嗯，我是看完之后合起来，然后 我脑子里面想一遍这两页在讲什么东西，
嗯嗯嗯，
然后我想到我好像想不清楚的我再打开来看，我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在我跟我女儿身上，因为我们两个是刚好两个不同的方式，我就看到她是不同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所以也可以给孩子从国小就可以开始这样做吗？
对，其实你只要开始在学习之后这种方法都是最好的，练习是最好的方法。
嗯，哦，你知道我儿子现在小三啊，他们学校的国语课现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小学三年级开始他们课文回家之后叫他们画心智图。哎，
哇，
你知道我每天都在陪他画心智图，我好痛苦哦。
所以你应该心智图也会非常的纯熟啦。
没有，有一些课文很难画心智图啊，有一些真的很好，因为心智图就是帮助你去做一些这样。对，但我觉得虽然有一些我真的画不出来，连我都觉得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分成每一个段落，我都要拉一个，我真的不知道拉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训练方式， 对不对、嗯、
对，
好，所以记忆是这方面。最后我们来讲睡饱这件事情、嗯、因为老师一直强调睡眠非常的重要，也牵扯到你睡不好你记忆力一定不会好。
没错，
可是在国高中开始你就会发现睡眠对他们来说真的太奢侈了、
嗯、
对，所以怎么办？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小三嘛，他还没有到国高中，所以我也只能期待我的孩子到国高中生的时候尽量不要那么糟啦。可是我们在面对那一些国高中生的家长的时候，我们大概会跟他讲几个原则。第一个，他跟孩子一定要都知道睡眠对他的学习是有帮助的这件事情。所以很多的孩子或很多的家长，他们都会把睡眠的前提放在最后面，认为睡眠是没有用的，所以他才会尽量的去牺牲或剥夺掉这件事情。
嗯，
好，那当我们可以先确保睡眠是重要的事之后，你就可以去衡量说，那我最少要睡多少。以国高中生而言，我会建议啦，建议一天最少要有七个小时。那当然七个小时它又会变成是很奢侈的，对不对？
很难。
对，所以它又会变成是好嘛，那我们平均七个小时。
好，平均七个小时，你连六日算进去吗？
对，那平均七个小时可能是好、嗯、比方说你可能有礼拜一跟礼拜二它可能是可以比较重、嗯、好，那这两天你可能只能睡六个半或六个小时。那你有没有礼拜三的时候你就可以睡七个小时或七个半小时，那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多睡个两个小时、哦、但是也不要多睡太多哦、
嗯、
因为呢如果你在周末补眠太过的话，它又会让你的生理时钟会产生混乱的现象、欸、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你补眠都大概以两个小时为限、哦、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可能周间的这种课表来微调一下，平均大概可以达到一个七个小时的状态、
嗯、
那白天呢你可以小睡个十到二十分钟。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小睡好像要睡很多要可以补眠，但其实不是，小睡其实是帮助我们下午的精神可以提振，其实这样就好了。
嗯，
所以国高中生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他，第一个就是观念，我们刚刚讲的观念，那第二个你至少平均可以达到大约七小时左右、
嗯
哦、我们也不用太奢求了。那最后我们再用小睡来补。
嗯，好，所以哦，今天其实讲到的这些跟孩子学习相关的部分，在学校没教的心理学学习加分篇里面都有讲到很多。
没错，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内容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很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诶，如果你的孩子也是很容易分心啦，那如果你也是觉得他就是丢东落西，或者是在学习上明明昨天才看过今天就忘记啊，记忆力不是很好啦，学习效率不是很好啊等等的，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做，其实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到。而且我觉得这个最棒的是孩子自己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他也是那个左耳进右耳出，而且我们跟他讲就是我们有点像大人
在教
他，
对，
他就不愿意哈。这是很棒的一本书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跟孩子一起看看，当然你先看过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给孩子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因为没有这个注音啦，但是我觉得中年级以上
应该
是没有问题。
对，
对，你们是说十岁以上了，
对，
我觉得很多中年级的孩子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很开心跟宇哲老师来聊天哦，希望大家呢在快要期中考之前哦，还能够先跟孩子聊一下，或者是快要到期中考的时候，万一有一些这个复习功课之间的冲突哦，可以运用今天宇哲老师在节目里面讲到的一些方法来避免冲突、嗯、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今天再次的感谢哇塞心理学创办人兼总编辑蔡宇哲老师，谢谢宇哲老师，
谢谢同文。
好，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爸妈烦什么，我是同文，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跟我们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大家在许愿池许愿留言告诉我们爸爸妈妈到底在烦些什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